大家好，我是曼森。
大家好，我是雷大。
欢迎收听《男人要持久》。今年虎年，新的一年的节气，就是我们上一个是立春嘛，那接下来遇到就是这个雨水。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哦，因为在台湾这种海岛型气候里面，真的是一年四季很难不看到雨水，尤其像我又生活在这个北部，北部最不缺就是雨水哦。对我来说，说不定这一支啤酒就是根本就是适合一年四季在喝的嘛，因为就是雨水啊，北部最不缺就是雨水，那就是最好每天都来雨水吧。
对，刚好过完年之后，这个很湿冷，东北季风。嗯，北部其实都永远都是湿湿冷冷的、衣服好像怎么晾都不会干，然后衣橱里面又出现香菇的味道的
啊。对，好，那讲到这个雨水哦，是用这个苏格兰艾尔。为什么当初会想要用苏格兰艾尔来做雨水这支啤酒呢？
其实因为对于像我自己本身也是 whisky 的爱好者，
是，
那虽然没有去过那些地方，但读很多书总是心向往之。但每次读书总是他都会提起，就是英国北部，然后苏格兰那个地方其实相对比较北边，它不但冷，而且常常冬天的话比较潮湿多雨，它毕竟也是海岛，所以总是让我想象那个北国的这个岛屿的状况总是阴冷，然后又潮湿，
是。
那其实就让我直觉就联想到说，二十四节气里面，直接在名字上面跟水最有关系，当然其实是雨水这个酒。
所以像如果是用地理来区分的话，那在做这支啤酒上有没有也是蛮符合？就是这个地理上或是符合这个季节天气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雨水对这个字对我来说是非常有文学味的、
对
啊。然后除了它英文的话很多，节气这个名字在英文世界里面有很多种翻译，有直接音译的、也有直接意思来译的。那雨水的话，我们选了一个音，那个意思上面意就叫 rain water， 下雨的雨水这样子。那当初我们其实我自己在选看这个字的时候，其实是你说跟地理有没有一些关系？除了刚才讲到的那个苏格兰，我们另外一个想到，我当初想到的其实是著名的那个很经典的文学，就是《百年孤寂》里面。贾西亚马奎兹写《百年孤寂》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地名叫马康多，就是基本上是主角他们花很多时间在那个地方。那马康多曾经一个最有名在里面是连续下了三年不停的雨，
是，
对，所以 我一直在做雨水的时候其实是一直想到马康多这个地点的。
哇，好浪漫、
然后接下来再连接到苏格兰这样子、有一种超展开。
不过我觉得如果可以在喝这个雨水的时候把这个印象也加进来，那其实也是蛮加分的。我觉得一个好喝的酒除了它的味道很棒之外呢，再来就是一个非常棒的故事，谁不爱故事？那如果可以小酌一下配一个非常优美或是一个非常浪漫的这个典故的话，那我觉得超加分的。
对啊，我觉得能够把一些生活上面有趣的东西或是文学艺术加进来，总是让生活的那个厚度增加了。每天面对工作，面对假设很多人可能是朝九晚五上班族，我觉得有时候生活需要有一些这样的刺激，这是一很美好的事情。
像我在上这个雷大的课的时候，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就是在课堂的最前面，雷大都会先介绍一个你最爱的这一个，
大部分是女高音啦，
对，
因为我是声乐的，我很喜欢声乐。
对，我觉得就是这种，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呢也顺势的带入啤酒，那可能在啤酒上面会有更优美啊，或是更可能艺术气息、音乐旋律性的这种变化，我觉得也是一种很棒的展现。那这个苏格兰艾尔啊，它的这个口味特色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苏格兰艾尔的话，我觉得它这个 style 就 其实如果你喝得多，然后你有读这些相关的介绍，你会发觉它其实强调的其实是一个缺陷的美感，就跟我们所谓现在你如果要找天然钻石，
对，
你很多时候评判的依据是里面的天然的瑕疵有多少，
嗯，
就是因为那个瑕疵让它整体是有价值的。如果你是纯净无瑕，你很有可能就是人造的。那回到 Scotch Ale， 我觉得它的风味上面的定义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嗯、哦，
那主要它都是在展现麦芽的特色。
对，
那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展现麦芽特色？除了当然苏格兰本身就有种植大麦，
对，
它的纬度比较北边，然后气候寒冷、嗯，然后在那个贫瘠的土地上面种麦子是比较容易活的。
嗯，
那大麦。在当地，所以它才会带出，其实苏格兰有非常深厚、非常竞争力非常强的，whisky 产业。因为 whisky 产业做这样的烈酒、嗯，它其实需要大量的麦芽来制作它的基酒，在蒸馏。
是。
那同时，因为我们在做啤酒的时候，酿酒厂，啤酒厂的前端的制程，其实跟 whisky 产业的设备的制程是前端是完全可以共用的、
哦、
也就是你一样要经过把麦芽碾碎、嗯、然后要把麦芽加入水然后进行糖化，糖化之后要发酵、
嗯、
那发酵如果你发酵完直接喝基本上就是啤酒、哦、那如果发酵完、嗯、拿去蒸馏那就变成 whisky， 所以他们其实啤酒跟 whisky 两个是一种双生的关系，所以苏格兰那个地方既然有这么强大的 whisky 产业，那衍生出某种类型的啤酒也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回到 Scotch Ale，、嗯、实际上它就是着重麦芽的特色、哦嗯、因为 whisky 产业基本上几乎全靠麦芽、
嗯、
然后 Scotch Ale 这样子的啤酒就是展现麦芽的风味，所以它基本上、你喝 Scotch Ale 会有很明显的 malty 的味道，就是麦芽味，
嗯，
好，就是让你会联想到好利克啊、阿华田啊这些小时候我们喝的那种麦芽饮品，
那个影像都出来了，
对，然后或者是会让你联想到喝起来联想到饼干，
嗯，
就是那种全麦饼干、啊、消化饼，甚至会让你喝一喝会觉得有吃到那个吐司的外层、吐司边的那种梅纳反应的风味，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就是麦芽味在不同的面向的展现，所以它形成了 Scotch Ale 最重要的基调。
嗯，
但我刚才现在没说的是，那为什么我们前面说它有个缺陷，它是一种缺陷美感？
对啊，这个我超好奇。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 Scotch Ale 是少数的啤酒里面允许一种缺陷风味的存在啊，那一种缺陷风味是酵母产生的，
哦、
酵母在发酵温度相对比较低。你想想苏格兰的地方其实蛮冷的，
对，
就是发酵温度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它发酵中产生了、有一种副产物叫做 diacetyl、
嗯、
就是双乙烯，那双乙烯这种副产物产出了之后，因为酵母把糖吃完了之后，因为发酵温度太低，然后导致它没有力气再去把双乙烯分解掉，把它代谢掉、
嗯、
所以它就让这些副产物留在酒里面，那基本上这种方式，这种 diacetyl 存在的方式在其他类型的啤酒，在你说美国或德国或比利时这样子的啤酒世界里面、
嗯、
如果他们的酒出现这样子的双乙烯的味道，其实是一种缺陷，缺陷就是变成一种缺点，就是大家不会喜欢也不太能够接受，
嗯嗯嗯，
可是在苏格兰那边它反而这个双乙烯的味道变成是可接受的，
它是主轴了吗？
也不是主轴，也不是，它其实 Scotch Ale 是可以有明显有可以有双乙烯的味道，可以明显一点，但你没有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可以出现也可以不要出现、
所以如果照雷大这样说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像是可以容许有一点误差在里面，而不是它一定要出现这样的风味？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是因为他们那个地理环境的关系，所以才允许他们有这样的状况发生吗？
地理环境因为累积出文化，文化加上时间它就变成一种传统、
嗯、
所以变成是 它是变成一种缺陷世界在啤酒文化里面的传统的样式，这非常有趣的。对，
那我觉得这种缺陷在他们那边也不叫缺陷啦，就变成他们的特色美了。
没错没错，可是在如果你一样的方法你拿到别的地方就变缺陷了。
我记得雷大之前也有提过这个缺陷的味道，像是有这个蜂蜜的味道出现嘛。其实有时候这个啤酒放久了，然后出现了这个氧化以后的味道，反而还是有人觉得好喝的。然后
对，
这其实它也
是蛮主观的。
对对啊，那它在这个人的口中，它就又不等于是缺陷。可能原本的苦味偏重，但它放久了以后跑出这个蜂蜜味，然后他觉得哦，现在我更喜欢了。那这样也不算是缺陷啦。
其实如果是个人喜好的话，其实你如果喜欢，那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但
是
如果你是把它放到，假设我们是在进行一个啤酒的比赛，我们在做一个质量啤酒大赛好的，那这些味道被评审辨别出来，它就按照规定就得要扣分，因为它不是一个新鲜啤酒，在正常情况下会出现的东西，它反而可能是你说放了一阵子，当然时间带来的氧化会产生，初期会产生蜂蜜味，可是有些时候是因为home brewer 就是这些在家里酿酒的这些可能是新手，他在装瓶的时候，他那个啤酒要灌到瓶子里面去，他在装瓶的手法不纯熟，所以导致有过多的氧气跑进去，所以他可能对于这样子的做法，它其实是一种失误，然后会导致它在十天之内就有蜂蜜味出来。那这样其实是缺陷。
哦，了解。
它十天过后，接下来可能一个月、两个月之后，味道就会衰退的非常快。
那在制作啤酒里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元素叫啤酒花，但这个苏格兰艾尔里面都没有啤酒花吗？就刚才只提到这个大麦跟这个酵母。
他们有用啤酒花，但啤酒花不是他们的重点。基本上在这种酒里面啊，就是啤酒花基本上就是有放就好了。交代的过去，然后可以产生一些些许的苦味，也不是很明显，去平衡麦芽的甜味就好了。
这让我想到比利时的啤酒、欸。
也是，很多比利时的啤酒其实不太强调啤酒，他们就是手上有什么就用，传统上面是这样子。那苏格兰也是一样的情况。
可是这样不会很可惜吗？因为啤酒花通常也是带来很多这种缤纷味道的来源，那在这里他们居然不用啤酒花，跟他们地理有关系吗？
当然跟地理，当然当地没有比较成熟的啤酒花的种植的产业，我相信这也是一个原因啦。不过我觉得什么东西加进去它就会掩盖掉 某些东西
啊。对，
因为啤酒这个风味是平衡的，所以你如果一拿掉了某些东西就会出来，所以 Scotch Ale 里面它其实它拿掉了啤酒花大部分可以展现的风味，其实它另外彰显的就是纯粹的麦芽味道。那麦芽味道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很多，也可以做出非常好的酒。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放开一点眼界，也不用太被现在主流的 IPA 给局限了。因为你喝 IPA 通常你喝不到麦芽味，你喝到的就是做的好的 IPA 就香香的啊，然后水果香啊，花香啊，还有一些做的很超级水果，非常 fruity， 就像果汁一样，可是你完全不会印象你到底喝到什么麦芽的风味。因为所有的麦芽的风味全部都被啤酒花给掩盖了。
那像这一种它啤酒花比较少，所以它应该没有那一种就是存放久了然后风味退得很快的这种问题出现咯。它是不是相对比较好放一点？
没错没错，所以 Scotch Ale 它其实对于环境上面的抵御的能力是比较高，就是它的主要的风味来源它其实不太不会那么快的消散，不像啤酒花那么脆弱。所以它的风味可以稳定一段时间。你知道有一种酒啊，有一个我记得是北美啊，我记得是加拿大还是美国，应该是美国的 Anderson Valley， 就是它那个酒标上面有一只熊，熊上面有鹿角， 总之就是他们有一次我在跟他们代理商聊天，然后他说原厂的资料，你知道他们这种酒，他们家的酒厂也是做很多 IPA 啊，做很多 Pale Ale 啊 Amber Ale 啊这种美式的主流。可是他说，你知道瑞，你知道他们卖产量最大、卖最好的酒是什么吗？然后他们说是一种 Gosset 就是一种莱比锡的酸咸啤酒
哦，
酸酸咸咸的。
为什么？
那我说怎么会北美做这个？那酸咸啤酒他们会加，他有些时候会 fusion 一些果汁、水果进去一起酿，就让它有一些水果味。
是，
我说怎么会卖这么好？然后他说，对啊，因为这个东西如果是出口的话，这种酒就直接走常温柜就好了
哦，
它也不需要冷链。
是，
然后到那边它的保存期限可以放很久，动辄就常温下丢入仓库放一年两年，其实味道不会差别太多。
是，
反而这种酸咸啤酒它还有一些陈年的效果。
对，
然后就会导致它的味道其实很稳定。好，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很多代理商可能考量到这个消费的地区的情况，就可能会比较喜欢卖这样的酒。我觉得这个或许是一个原因啊。好，回到 Scotch Ale， 它其实就是好保存，它味道不太会改变，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它另外一个优点。
所以它的销量有很好吗？就是 Scotch Ale 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销量有像刚才提到？
没有，没有，
没有，
没有，没有。Scotch Ale 算是没有那么热门，但也没有到非常冷门的酒啦。对。
我想这个看到苏格兰应该都会先想到这个威士忌啦，但是呢他们的这个制啤酒的产业其实也是蛮厉害的哦。然后在这个雨水里面还有加了一个令我为之一亮的这个成分，叫做金萱茶。金萱茶是有什么样的考量，所以会选择这金萱茶加进这一个雨水里面？
金萱茶那时候我们想要在 Scotch Ale 里面加一种可以跟它搭配的茶叶，然后第一个直觉很快就想到金萱。那最大的原因是因为酿酒师想要在这支酒里面呈现一个扑朔迷离的风味
哦
画面，因为当你喝的人，你知道，如果你是喝啤酒的人，
对，
你或许对 Scotch Ale比较了解，尤其你如果是欧美国家喝啤酒的啤酒迷来说，所以你当你喝到雨水这样子的酒，然后你喝出它的尾巴有淡淡的奶油的风味、奶油香气，这些 diastole 其他的地方被视为缺陷风味的成分的时候，你会觉得哦，这个就是 Scotch Ale 啊，没错啊。可是如果你知道金萱的特殊风味的话，那你对喝茶有一点认识，你一喝你会觉得那个尾韵淡淡的奶油味应该就是金萱带来的。没错，因为金萱这种台湾的特有的茶叶改良种，它其实很有名的，就是它喝起来尾韵有淡淡的奶香。
哦，哇，这样就超搭的嘞。
对，所以我们想要做一个扑朔迷离，让喝啤酒的人觉得这是啤酒带来的，然后喝茶的人觉得这是茶叶带来的。其实对我们酿酒师来说，其实就是在玩味觉上面的魔法。
我在每一集都会提到这种味觉上的魔法，我觉得他们两个凑在一起就是互相加分，而且呢就是因为你感觉隐隐约约好像是这个出来的，又好像是那个成分带出来的味道，所以两个人就一起提升了。我真的觉得这就是在喝雷大你们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时候觉得最惊奇的地方。
太好了，太好了，看以后会不会出个大麻风味好了。
风味的话是合法的吗？我不知道，我觉得说不定如果是合法的话，我想应该也会造成一个旋风哦。
搞笑了，搞笑了，我们一切合法，最多只是 fusion 一下。
如果有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也会蛮期待出现的。好，在这个最近这个天气里面哦，这个阴雨绵绵，尤其是这个气候的关系啦，在台湾就很容易下雨，尤其是在北部，你更能感受到这个都是水的感觉哦。雨水绝对是你最好的伙伴，就在这个雨水这一天，我们一起开瓶雨水来庆祝一下吧。我们今天非常谢谢雷大来节目里面分享啤酒，谢谢雷大，
谢谢曼森。